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明慧广播带您走入中华文化的精髓，领略修炼的世界。明慧广播的全部内容是取材于法轮大法明慧网，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org。明慧广播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五晚上9点到10点，重播时间是周六的下午1点到2点。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所在的城市最近天气如何了？以前人说啊，春寒料峭，冻杀年少。春天乍暖还寒的时候，那么未成年的孩子们就容易受到风寒，所以传统上有春捂秋冻的说法，就是说呢，春天的时候啊，不要急着脱下冬衣，秋天呢，也不要急着穿上厚重的衣服。春天是阴阳之气在地表进行交替的时候，地底的阳气往外冒，地面上寒冷的阴气要往地底下去。处在这样阴阳交替的时候呢，所以天气多变。春捂的原则是上薄下厚，上身的穿着可以比下身薄一些，因为人体阴阳，上身是阳，下身是阴。阳气往体表出来的过程中，属阴的下身比属阳的上身更需要注重保暖。春捂秋冻这些中华传统的智慧在现代还是很受用的。当然了，传统的智慧不仅局限在养生上，精神内在所流传下来的精华更多，比如呢，仁义礼智信这样的传统。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节目是神传文化系列，内容是古人坚守诚信的三个故事，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宇。今天给大家讲三则古人坚守诚信的故事。一，天佑善心。徐少愚是钱塘人，光绪庚寅八月初，他向遗斋借了100元银币，没有立借据，只口头约定一年以后如数偿还。第二年八月初，徐少愚病倒了，危在旦夕之际，躺在病榻上的他一直喃喃自语，还钱的时间快到了，我如果死了怎么办啊？其妻听后对他说，你借的钱没有借据，没有履行约定的必要，你就不要愁了。徐少愚说，他因为相信我，所以才没要借据，我怎么能自己不守信用呢？于是让妻子将家中的一柄玉如意和2件狐裘拿去卖了，共卖了90银元，又从别人那里借了10元，最终在约定的日期如数偿还给了遗斋。没过几天，徐少愚的病痊愈了。答应别人的事，就应秉持真的原则，无论如何都一定要做到，这是为人处事之本，是一种传统美德。看一看这些不惜身家性命而谨守守信重诺做人准则的古人，真是令人由衷的钦佩，神迹也可能在这些人生活里出现。第二个故事，季札挂剑。春秋战国时期的吴国，也就是现在的江苏一带，算得上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虽然吴国在当时算是边疆，却被上天看中，选为孙子兵法的诞生地。吴越争霸的故事也发生在那里，它的特产也和战争很有关系。吴越出产精良的兵器，享誉当时的春秋各国。那时有首古歌谣叫《徐人歌》：炎陵季子兮不忘故，托千金之剑兮待秋暮。 唱的是封地在炎陵的吴国公子季札，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季札是吴国第十九世君王最小的儿子，季这个字有最小的意思。有一天，季札到鲁国出访，中途要经过吴国的附庸国徐国，宗主国的贵公子来了，徐国的国君自然热情欢迎招待一番。这期间，徐国君王喜欢上了季札的一样东西，他腰间佩戴的宝剑。季札的宝剑哪里吸引了徐君，如今已经无从知道。但是吴国的铸剑技术从近年来挖掘出的文物中可以管窥，吴王夫差剑、吴王光剑等等，2000多年后出土，照样寒光凛凛。季札此去鲁国，还不是一般的出门，是进行国事访问，宝剑确实不能相赠。按照春秋战国时代贵族的标准，出门是不能不佩剑的，不然就会像女子蓬头垢面出门，出席宴会穿拖鞋一样不合礼节。于是季札决定回国时再将宝剑送给徐君，不过他只是心下暗许，并没有说出口。一年之后，季札回到了徐国，却发现徐君去世了，可是宝剑还是要送给徐君的。后来他将宝剑挂在徐君墓前的树上，自己离去了。季札说，上次我经过徐国的时候，从徐君的神情上知道他很喜欢这把剑，但我还要出使，不便把剑献给他。虽然这样，但我在内心里已经将剑赠与徐君了，不能因为他的亡故就违背原先的承诺。古人知道，亡故的只是人的躯体，真正的徐君在季札真念移动之际，已经收到了这把守信之剑。所谓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天地都知道了，天地中的徐君当然也能知道。最后一个故事，恪守真义30年如一日。程允元，字孝思，他家世代都是淮南地区的望族，父亲程勋柱贩卖咸豆荚，往来于淮阳间，可生意日渐没落，于是放弃了这个行当，游学于京师北平。北平平谷县有个人叫刘登庸，当时要进京候选布曹的官职，碰巧与程勋柱邂逅于旅店里，二人相谈甚欢，聊起家中儿女，于是双方缔结为儿女亲家，定下婚姻之约。当时刘女和程子还只是稚龄年纪而已。后来刘登庸任职河东蒲州太守，60多岁仍无儿子，衙署中唯有老妻与弱女奴婢数人而已。不久刘妻过世，太守倍感凄凉唏嘘，也得了病，临终前告诉女儿，淮南的程允元是你的夫婿，是经过我们两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下的，你应谨记不忘。他死后，刘女扶柩归葬返家。程勋柱自刘登庸就任后，不几年也故去了。程允元丧服期满，正打算到山西，听说岳父病故，就直奔平谷县而来，查访其乡里邻居，说刘女葬亲之后不知去哪儿了，留下几间老屋，至今门户紧闭。程子想，自己一身寒酸落魄，走了数千里路，手上的钱也快用尽了，这该如何是好？ 正为难之际，是逢一侠客慷慨解囊，赠以路资装备，这才得以辗转南归。而刘登庸也因为居官清廉耿介，死后囊中毫无剩余，刘女只好以待人缝纫，依靠做针线度日。邻里中的熟人大多认为她贤淑温婉，因此求婚者摩肩接踵，络绎不绝。刘女每每以实相告，说自己早就有未婚夫了，而那些人根本不信。刘女有个姑母，在金门接引庵出家为尼。刘女为了躲避说媒，只好偷偷前往庵中依靠姑母。老尼劝她也剃度算了。刘女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岂敢毁伤？而且父亲于弥留之际，还谆谆告知与成生有婚姻之约，侄女咋敢违背呢？所以我出于不得已，只能觅迹消声，投奔您而来，以杜绝相邻悠悠之口。至于因为削发剃度而改变原本的容貌，那侄女是绝不敢听命的了。于是刘女从此深藏于密室，虽是三尺孩童也不得见，每日朝夕只是仰天默默祝祷，期望能见成生一面，就死而无憾。而程孝思归家以后，每日生计一发困顿，也有人劝他另行匹配，得个帮手共同奋斗。孝思神情郁闷，悄然不乐地回答，刘女生死存亡尚未可知，倘若死了，则这事儿就完结了。如果她还活着，一直为我守着贞洁，待字闺中，而我就这样在不明真相之下对她弃于不顾，绝对是不应该的。就这样，程孝思一人独处几乎达30年，年近50了，粗茶淡饭仍然不能自足。后来在漕运的船只上谋得授课一职，随着跑船南北往来，年年习以为常。乾隆丁酉年4月，舟船停靠于金门，孝思与船上的旗丁登岸到茶肆喝茶，恰巧有人在谈论刘女之事，他仔细听着，终于知道了刘女的消息，马上到接引庵求见。老尼为他陈述始末，之后老尼又把程子的情况转述给刘女听。刘女却说，桃与梅生长的果实所贵之处在于及时采摘，以我这把衰老的年纪，仍答应与他缔结花烛，完成婚配，听闻此事者肯定沈笑迟冷，亦怪异视之。我在此敬谢成君一番诚意，该怪我俩三生缘分浅薄，我还有啥话可说呢？程子诚心邀之再三，可他始终仍是不答允。程孝思无奈，就去到县衙，长吁短叹地告诉了当地的县令金之忠。金县令是个全心为民的良吏，听毕即刻直奔庵中，反复劝导小玉，并则以大义。第二天终于把刘女接进衙署，与程孝思成婚，结为连理。一个是旷夫，谨守道义，从无狭邪不当之由；一个是处子，怀着贞洁，不做失去时机之怨恨。虽然两人年龄都50有七，却齿未动摇，发未苍白，不知道的人都以为他俩只是40多岁而已。自古至今，真义之人不少， 可从来没有像程刘二人在相隔数千里之外素未谋面又音讯不通生死不知的情况下，彼此却各自誓志贞洁守义，即30多年仍如一日这样的表现。最终上天庇佑善人，在颠沛流离连年困苦百折不挠之后，为之成就天作之合。后来金之中县令不但成全他俩的美事，更为他们申请京洋与褒奖，又考虑这对一夫真妇无盘缠归家，无以养家活口，首先捐出微薄的官俸，并倡议几位往日曾从事贩卖咸豆荚的商人及绅士共襄盛举，一时倾力相助者甚多，不管金银或物资，纷纷慷慨解囊。如此一来，夫妇俩得以买舟南返，构筑屋室，安置家产，朴素简约的持家过日子。有从淮南回来的商客谈起，说孝思回家后一连生了两个儿子，刘女快60岁了还能怀孕，这又是前所未有，难道不是慈悲的上苍为了奖赏他俩的善良，想方设法为其曲意周旋扭转保护，不使他们有一丝一毫的缺陷，并以此事来劝醒世人该信守然诺吗？朋友，听过这个故事之后，您也许并不赞同这两位主人公用半生来信守承诺的做法，会认为他们太傻。可是中国的古人重视的是诚信，是一诺千金，是真诚地为对方为别人着想，虽然经过了苦难，但这样最终得到的幸福，那一定是长长久久的，是会得到神明的保护和世人的赞赏的，而之前的辛苦付出也就获得了最佳补偿。今天的中国人真的是无法理解和想象这样的行为，在一个无神论充斥的国度里，人们更看重的是及时行乐和所谓当下的幸福，而追求一时的快乐甚至感官的刺激，往往留下的却是长久的内心的空虚，还有生活中各种各样无时不在的痛苦与不幸，身体上的病痛，经济上的匮乏，人际关系的苦恼，精神上的痛苦，欲望的无法满足。也许人们并未想到，这正是违背了神给人规范的仁义礼智信的行为准则，才会带来了各种苦难。反过来再看程刘二人，坚守诺言，换得的却是下半生的幸福快乐，不是很让人称羡不已吗？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明慧广播带您走入中华文化的精髓，领略修炼的世界。明慧广播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五晚上9点到10点，重播时间是周六的下午1点到2点。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名为《思故国》，不知道您听完刚才的歌曲和故事，是否也跟我一样生出了思古幽情呢？虽然有些故事啊，从现代的角度看，有些觉得不可思议。比方呢，我们刚才听到的第三个故事，为了素未谋面，没有音讯，只是双方父母当年的相互承诺，几乎要虚度了彼此的人生。这对非常看重爱情的现代人来说，应该已经不是不可思议可以形容了吧。我也觉得呢，这个故事挺特殊的，也不是说鼓励大家应该要这样做。不过呢，我觉得这个故事反而更容易让我们看出来，不同的人，他所看重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其实呢，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是否有观察到啊，我们每个人都是愿意为自己看重的价值而牺牲忍受的。很多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不就这样吗？只是呢，我们是否清楚自己看重的价值是什么？我觉得这一点呢，我们或许更需要去思考一下。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呢，是一个颇有古风的现代故事，故事的题目是《婚后再晤：当代震烁古今的坚贞》。这个故事出自于长篇纪实系列《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久穷家中无贤妻。若要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长期照顾重度瘫痪的丈夫，可以坚持多久呢？一个月、一年，还是五年？刘心颖，她坚持了整整13年。大连市中山区颐和街41号，就在颐和街西边山坡上最高处的一栋楼。刘心颖和丈夫屈辉自1997年结婚以来就一直住在这栋楼里。17年后在2014年，这房里的一切还是十几年前简简单单的样子，只是地板已经掉了漆。在2014年的2月22号这天，是刘心颖丈夫屈辉葬礼的第二天。刘心颖默默地坐在门边的沙发上看着窗外，就是这张沙发，把沙发的靠背放平，就是一张简单的床。自从13年前2001年刘心颖丈夫屈辉被警察暴力酷刑导致瘫痪后，屈辉就在这张沙发床上面躺了整整13年。但现在这张沙发床上空空如也。刘心颖慢慢地在这张沙发床上躺了下来，她想体会丈夫屈辉躺在这里的感觉。刘心颖躺在沙发床上，她能够看到的就是这间13平米的小屋和床头斜上方窗外的一片天空。这些就是丈夫屈辉这13年来能看到的一切。寒来暑往13个春秋，有多少流云飘过，又有多少飞鸟掠过那一片寂寞的天空。在屈辉瘫痪之前，他曾经是大连港的理货员，刘心颖则是妇产医院的护士。他们分别从1995年和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1997年拥有共同价值观的两人结了婚。一年后他们的女儿出生了。屈辉、刘心颖和宝贝女儿欣欣是幸福的一家三口。没想到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当时屈辉和刘心颖深感政府的报道不符合实际情况，他们商量之后准备一起去北京上访。不料政府却早就在各个交通运输的通道设下了重重关卡，拦截从全国各处上北京的法轮功学员。在大连机场，刘心颖夫妻俩就被抓了。这次屈辉被关押了将近2个月。2000年1月，屈辉和刘心颖决定再次去北京上访。这一次，两人成功地到达了天安门广场，但是，他们却在警察的抓捕中失散了。屈辉被关进了大连港看守所，但他被要求放弃修炼。一个月之后，警察见屈辉仍不放弃，竟然把屈辉送到了精神病院，把他和那些有杀人和暴力犯罪史的精神病人关在一起。刘心颖一直没有丈夫屈辉的音讯，她到处打听丈夫的下落。最后刘心颖费尽周折才得知 丈夫屈辉被关进了精神病院。4月9号，刘新颖和他的父亲冒雨坐火车赶到精神病院探望屈辉。那时，刘新颖仍天真地想着，过一段时间，屈辉就会被放出来了，因为屈辉没有精神病，也没有犯罪，不会也不能总被关在精神病院吧。但没想到的是，几天后，大连港公安局把屈辉从精神病院带走，却在没有任何司法程序，也不通知家属，就又把屈辉关进了大连劳动教养院，劳教一年。面对如此不公正的对待，刘新颖是震惊的。震惊的刘新颖决定再一次到北京，用合法并且和平的上访方式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修炼是人民的权利，这是一场不应该发生的迫害。然而，刘新颖自己却也因为这次上访，他被关进了大连教养院，要劳教三年。那时是2000年10月，一个幸福的小家庭就这样破碎了。2001年3月19日，距离屈辉劳教期满释放还有25天，屈辉就快能和两岁的女儿欣欣团聚了。可是就在这一天，在高强度的劳动和一连串的洗脑措施之后，在身心两方面针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的转化计划无效后，劳教所开始了所谓的强制转化行动。这天下午，教养院组织了大批的警察，集中了全院的高压电棍、胶皮棒和手铐，一辆辆救护车也载着氧气袋开进了教养院。这场所谓的强制转化从三楼开始，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被一个个带进房间里，警察们手拿电棒或硬棍围着法轮功学员，要求他们在转化书上签字。有一位学员问要转化他的人说，我修炼真善人，就是想做一个好人，比好人还要好的人，你让我往哪里转呢？那人却回答，只要你不信真善人，吃喝嫖赌你随便干，我们都不管。学员拒绝了，拒绝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立刻被警察和犯人们群起攻击，电棍、胶皮棒没有间断地重重地打在学员们的身上，强大的电流让学员立刻就喷出了鼻血，在电力的攻击下，有人全身抽搐，大小便失禁。三楼法轮功学员们凄厉的惨叫声传到了二楼，在二楼的法轮功学员听到惨叫声后纷纷站了出来，他们要求警察停止使用酷刑。然而这时，一帮警察领着一群犯人冲到了二楼，他们粗暴地把二楼的法轮功学员拖到走廊里。一时之间，电棍放电的噼里啪啦声响也在二楼到处响起，法轮功学员们痛苦地喊叫呻吟声紧接着充满了整栋楼，楼道里弥漫着皮肉烧焦的味道。警察和犯人们边打边咒骂叫嚣，这所谓的强制转化就仿佛一场癫狂的恶魔狂欢，被摧残的法轮功学员横七竖八地倒在走廊里，有的口吐白沫，有的痛苦呻吟。长时间的电击让学员全身满是水泡，血肉模糊，鲜血淌了满地，景象惨不忍睹。在这场大规模的毫无人性的酷刑折磨中， 屈辉的颈椎被打断了，他口吐鲜血，多次昏迷。有一个名叫乔威的警察一边打着屈辉，一边狞笑着对旁边的人说，多少年没这么过瘾了。警察肆无忌惮地施暴，直到真的要出人命了，屈辉才被送往医院。屈辉的病情十分严重，生命垂危，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20天后刘新颖才得以从教养院被保释出来照顾屈辉。刘新颖在医院工作了10多年，见识过各种病情，却在看到屈辉的那一刻也差点昏倒在地。因为屈辉的颈椎被打断，他全身瘫痪，大小便失禁，被电击的部位生了大片的褥疮，屈辉甚至有10厘米的脊骨暴露在外面，露出的脊骨还泛着黑色。屈辉全身散发着恶臭，还时不时的抽搐，躺在病床的屈辉得依靠呼吸机生存。而大连劳教院此时却仍然派了几个警察和犯人监视屈辉和他的家人，限制亲友探视，还警告他们不许随便说话，否则就要把刘新颖送回教养院。刘新颖和家人向教养院讨说法，教养院的人却说屈辉是自伤自残。后来屈辉的病情恶化，他大口吐血，瞳孔扩散，处于深度昏迷状态，而且身体多种器官衰竭。在刘新颖强烈的坚持下，医院才对屈辉进行了数次抢救。有人劝刘新颖放弃吧，屈辉就算救回来也注定是重度残疾了。但刘新颖回答说，我希望我的家庭是完整的，我的孩子不能没有父亲，不管别人说什么，屈辉是什么样的情况，我都希望他好好的活着。刘新颖坚定地说，我可以付出一切。抢救过后，医生通知屈辉家属准备后事，于是屈辉的家人买了送终的衣服放在了屈辉的床下。那时屈辉全身肿胀，仿佛灌满水的水球一样。当时医生告诉刘新颖，器官衰竭的屈辉随时都可能死亡，如果拔掉呼吸机停止治疗，屈辉维持不了24小时。但是刘新颖仍不放弃希望。刘新颖记得许多身患绝症的法轮功同修因为修炼不药而愈的真实事迹，她希望这样的奇迹也能在丈夫的身上出现。在问过屈辉意愿后，为了摆脱和教养院继续扯皮，刘新颖没有向教养院提出任何赔偿条件，她主动签字出院回家。回家后，刘新颖把屈辉安置在床上，自己则坐在一旁，开始认真地给屈辉读法轮功的书籍《转法轮》。而奇迹很快就发生了，当天屈辉不仅能自己呼吸了，他还大量排尿，排出的尿液多达16斤。就这样，回家的第一天，没有呼吸机的屈辉活了下来。之后的几天，屈辉仍然继续大量的排尿。不久后，屈辉因为器官衰竭和药物而导致的全身水肿就消失了，他的臀部大面积发黑的褥疮开始变红，10厘米的黑色脊骨也开始变红。尽管屈辉奇迹般的活了下来，但是因为酷刑而造成的内伤引发了腹膜炎。幸而随着刘新颖日夜不停地朗读转法轮之后，奇迹再度发生，上千毫升的脓液从屈辉溃烂的生殖器破口排出，虽然脓液恶臭无比， 但是刘心莹丝毫不嫌弃，她细心地亲手把这些脏臭的农液擦拭干净，并替屈辉更换被褥。后来屈辉的内脏还大出血，流不尽的鲜血从溃烂的破口流出，比妇女分娩时的大出血还可怕。看到这情况，刘心莹先是吓了一大跳，但她立刻又明白过来了，这一定是在帮屈辉已经药物中毒了的身体进行大换血。刘心莹耐心地处理屈辉排出的各种污秽，并温柔地帮丈夫擦拭身体。等屈辉不再流血后，刘心莹根据她的专业知识判断，按照出血量估算，屈辉全身的血液不止换了一两次。屈辉因为中枢神经严重受损，经常会莫名的发高热或者是痉挛抽搐。屈辉的抽搐会剧烈到整张床、整个房间都在颤抖，甚至连邻居都被影响得无法入睡。刘心莹一直在屈辉的沙发床边打地铺，以便能够时时刻刻看护病情还不稳定的屈辉。刘心莹几乎不能睡觉，或者是只能睡短短的一两个小时。大部分的时间，刘心莹都在照顾丈夫，或者为屈辉一遍又一遍地读法轮功师傅的书。从回家的第一天开始，刘心莹每天都给屈辉读法轮大法的书籍，从不间断。当刘心莹实在累得受不了，她就练功两个小时，之后刘心莹又继续不眠不休地照料丈夫。
莹
莹，屈辉总是这样亲昵地叫着刘心莹，莹
莹，喝水，莹，翻身。
屈辉都是这样轻轻地呼唤着刘心莹。瘫痪的屈辉只能躺在床上，他每天的翻身、擦洗身体、吃饭、刷牙、喝水都得依赖刘心莹。屈辉的双手手指蜷缩，只有右胳膊还能稍微活动，要小便时刘心莹就用塑料袋帮屈辉接，大便则是刘心莹亲自用手去掏。对于风华正茂的妻子刘心莹不离不弃的陪伴和细心照顾自己，屈辉内心充满了深深的感激。只能躺卧在沙发床上的屈辉，平日里除了刘心莹不断忙碌的身影外，床头斜上方窗外的那片天空是屈辉唯一能看到的外面的世界。天气好的时候，日光就透过窗户照进室内，然后随着时间推移，阳光渐渐地隐去。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家里亮起了灯。刘心莹平稳的读书声贯穿着静谧的夜晚，直到刘心莹累了，法轮功悠扬祥和的练功音乐就陪伴着他们跨越黑暗，迎接天边重新绽放的光亮。这样的场景在他们的家中整整延续了13年。听说屈辉超越生命极限而好转，原本担心打扰到刘心莹一家的亲朋好友陆陆续续地上门拜访，刘心莹的医院同事也来了，他们都知道出院前屈辉因为药物中毒已经无法用药了，屈辉是个被医院判了死刑的人。等他们亲眼看见屈辉的情况后，这些医院同事都惊叹说，这太超常了。当时因为被迫害，刘心莹失去了工作，也为了照料屈辉，刘心莹没有时间去找工作， 刘心莹只靠着亲人接济和低保生活。那时他们的女儿欣欣一直和父母聚少离多。欣欣被接回家时刚满3岁，小女孩的眼神充满着胆怯。那时刘心莹的处境是如此的艰苦，但她依然坚忍地照料丈夫和女儿。幸好聚会的一些朋友听到消息后，通过不同方式也一直资助他们一家的生活。尽管刘心莹以坚强的意志支持着全家，针对他们的打压却一直持续着。在屈辉被迫害瘫痪的第二年，2002年6月25日，有一位朋友来看望屈辉。刘心莹忙着招待客人，3岁的女儿欣欣就在一旁睡觉。这时，3名警察既没敲门，也没按门铃。他们把刘心颖家的外门踹坏，破门而入。3岁的欣欣一下子就被这动静给惊醒了。欣欣一睁眼，看见有3个不认识的男人强闯进家里，吓得哇哇大哭。刘心颖赶紧抱着女儿哄孩子。这3个人闯进屋后，直接翻箱倒柜，把刘心颖家平时看的书、坐的坐垫、敬佛用的香，包括黄色的窗帘，统统拿走。徐辉问，你们是哪儿的人？他们回答，特别行动组在执行命令，不许说话。但这些人却没有出示任何身份证或搜查证。最后3名警察说，徐辉一家反政府，没给刘心颖任何收据，就带走了他们家的物品，还把来拜访屈辉的朋友也抓走了。警察并叫刘心颖带着孩子跟他们一起走，但刘心颖没有听从他们。这次的事情过后，他们的女儿欣欣因为受到过度惊吓大病一场。小小的欣欣有太多的疑惑。有一天，欣欣问妈妈，为什么别人的爸爸是站着的，我的爸爸是躺着的？刘心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如何去跟欣欣说明这个迫害的残酷？难不成要跟女儿说，这个社会是一个是非黑白颠倒的社会？刘心颖看着欣欣，从那时起，刘心颖在心中暗自做了一个约定，妈妈一定要为爸爸昭雪，为你爸爸讨一个公道。刘心颖不想让欣欣纯真幼小的心灵只看见社会的阴暗，刘心颖要让女儿知道，正义可以伸张，光明也可以重现。刘心颖拍摄了几张屈辉伤残的照片，写好控告书，还让屈辉口述了一封告大连市民书。刘心颖向大连市民揭露他们一家受到的肉体上、经济上和精神上的残忍迫害。刘心颖拿着照片，拿着控告书，勇敢地走遍了各政府机关。了解迫害真相的人们震惊了，纷纷指责教养院的恶行，甚至有市民深受感动，按地址找到屈辉家，要给予他们经济上的帮助。从2004年到2014年，刘心颖不知走过多少政府部门，控告信也不知发过多少封。在刘心颖一边追寻着正义的过程中，另一头，她仍然是丈夫屈辉和女儿欣欣最稳固的支柱。
有，喝水。有，翻身。
13年来，屈辉的呼唤是刘心颖最熟悉的声音。刘心颖为丈夫吃饭、喝水，给他翻身、洗澡、剪指甲。刘心颖给丈夫换尿袋，用手帮屈辉掏大便。同时，刘心颖作为母亲，她的坚强与仁爱，则是女儿欣欣受到的最好的教育。刘心颖和女儿欣欣两人的母女时光虽然少，但很融洽。刘心颖曾给女儿写过一封信， 在信里，刘心颖对女儿说，妈妈希望欣欣能像皇帝的新衣里的孩子一样，有分辨是非的能力。刘心颖也希望欣欣像手捧空花盆的孩子中的孩子一样，不为利益与权势左右，在任何时候都能用阳光的心态对待一切。在刘心颖信中的字里行间，仿佛能让人看见刘心颖的眼神，她充满了怜爱地看着女儿。她对欣欣说，妈妈希望你永远有一颗水晶般的心，不被污染，不被侵蚀。当欣欣长到16岁时，欣欣聪慧大气，开朗活泼，人们难以把这样一个阳光的女孩和这样一个成长环境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日子清贫中有幸福，艰辛中有快乐。2014年2月19日，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晚上8点钟，屈辉去世了。刘心颖拉着屈辉逐渐冰冷的手，痛哭失声。听众朋友，13年来，独立照顾瘫痪在床的丈夫刘心颖，是深受迫害的屈辉最温柔厚实的依靠。婚后再误，万物滋生，13年的不离不弃，刘心颖的坚贞震骨烁筋。所谓的坚强，并不是她能战胜所有的事情，而是她在任何的困境中依然能保有善良，滋养着周围的人与事。刘心颖是坚强的，在她的滋养中，她的女儿欣欣虽然身处黑暗，却依然能迎向天地中的阳光灿烂。
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